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月23号星期一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四方安全对话的领导人在峰会上打造自由与安全的印太，媒体无意中听到拜登说他的政府认为北京最近的行动包括展示他们的领土实力是策略的改变，不是战略改变。
We believe Xi Jinping is looking to focus on domestic economic challenges and minimize the turbulence in China。
日本外相说将会在美国纽约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访问宾夕法尼亚州弹药厂，感谢工人，并且要求美国更多援助。而在海外港人环节，有移居美国的香港人从人权、自由和经济看美国总统大选。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首先是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在美国特拉华州的私人住宅当中接待澳洲、印度以及日本领导人，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最后一次会议。四方安全对话是一个着重印太地区的战略安全组织，但正在媒体无意中听到的拜登的言论揭示了这次不同寻常的私人会议的主要话题——中国。拜登说他的政府认为北京最近的行动包括展示他领土实力是策略的改变，不是战略的改变。
We believe Xi Jinping is looking to focus on domestic economic challenges and minimize。
拜登在准备的讲话当中对其他三位领导人表示，我们认为习近平正在寻求集中应对国内经济挑战，降低中国外交关系中的动荡。拜登认为习近平在这里寻求为自己赢得一些外交空间，以积极追求中国的利益。拜登并且表示中国继续咄咄逼人，在地区各地进行试探，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南中国、南亚以及台湾海峡都是如此，我们的关系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包括经济和技术议题。而公开方面，拜登的讯息是更加简短、更加简单，四方安全对话将会继续存在。这六个字亦都是拜登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莫迪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表长篇联合声明的最后一句。他们在一日的闭门会议之后发表了近5700字的联合声明。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星期一启程前赴美国，前透露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期间，他将会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晤。中国外交部先前曾经表示，王毅在联大会议期间将会出席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活动。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上川洋子预计对美国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计划最早在美国时间9月23号同王毅举行会谈。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针对一名日本男童在一个广东省深圳市的遇刺身亡事件，上川洋子表示将会强烈要求中方说明案件情况，并且确保日侨的安全。上川洋子表示，为了加强中国国内的日本人学校的保安体系，将会紧急动用大约是4300万日元，大约30万美元的外务省预算，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9月18号，一名在中国深圳就读日本人学校的日籍男童在上学的途中遭到一名44岁中国男子持刀袭击，送医院之后抢救无效身亡。这种事件不单止引发日本首相以及外务大臣的强烈关切，亦都引起了在华日本社区的恐慌。前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在严密的安保之下访问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陆军弹药厂，感谢该处的工人是为乌克兰生产最急需的弹药，以抵抗俄罗斯地面部队。同泽连斯基在弹药厂会面的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卡特拉特表示，泽连斯基传达了一个简单的讯息，就是多谢你们，我们需要更多的弹药。斯克兰顿弹药厂是美国少数几个生产155毫米炮弹的工厂之一，并且在过去一年当中提高了产量。乌克兰已经从美国获得到超过300万枚的这一类的炮弹。泽连斯基表示，他向工厂的所有员工表达感谢。 泽连斯基星期日抵达美国，他将在星期二以及星期三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随后在星期四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副总统贺锦丽举行会谈，寻求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美国国会领导人星期日宣布了一项短期支出法案的协议，为联邦机构提供大约三个月的资金，避免联邦政府在10月1号新财政年度开始的时候可能部分关闭，并且将最终决定推到11月的大选之后。议员在这个财政年度月底即将结束的时候一直努力实现这项的目标，在共和党党团中最保守成员的敦促之下，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将临时拨款和一项强制各州在登记投票的时候要求提供公民身份证明的授权联系在一起，但约翰逊无法让所有共和党人都支持这项的法案，即使是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坚持这个法案。刚刚在纽约的一次筹款活动当中筹集到$27,000,000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表示，他将在星期三发表有关美国经济愿景的演讲，展述他经济的议程。贺锦丽继续敦促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再次同他辩论，特朗普则是在当日播出的访问当中表示，如果他11月在大选当中落败，2028年将会不再参选。贺锦丽星期日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三发表关于经济愿景的演说，表示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帮助美国人民实现梦想，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另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计划通过更加详细的展述经济议程，应对拜登总统任期内的物价飙升的问题。特朗普一直批评他迟迟未有发布自己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特朗普在星期日播出的一次采访当中表示，如果他在2024年总统大选落败，他不认为自己会在2028年再次参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日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贺锦丽在这两项民调当中支持率分别是 49% 以及 52%， 领先特朗普5个以及是4个百分点。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政治记者恩顿分析，虽然贺锦丽在全国范围似乎比特朗普稍占优势，但是仍然处于误差范围内，可讲的是60年来双方声势最接近的总统大选，加上选举团制度的考量，这场大选胜负难料。中国国家安全部在星期一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指控一名是匿名者64的黑客组织频繁地对中国大陆以及是港澳地区的目标发动网络攻击。国安部表示，该个组织源自台湾军方，已依法对相关人员立案侦查，并且呼吁网民积极举报反宣破坏活动。台湾国防部回应表示，北京的指控并非事实，并且反批中国才是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始作俑者。台湾国防部资通电军是台湾近年来编制创建的新兴部队，根据国防部的募兵信息，资通电军隶属于国防部参谋本部，全称为是国防部参谋本部资通电军指挥部，简称是资通电军，在2017年7月1号正式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一向银行系统注入了2346亿元人民币，折合大约是332.9亿美元现金，包括时隔9个月重启14天逆回购操作，利率并且下调10个基点，显示出他们有意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法国西南部干邑布兰迪生产商对中国即将是对欧洲布兰迪征收关税的威胁越发担忧，业界代表担心这个可能会迫使到法国的布兰迪退出中国市场。大约800名的抗议者这个星期是乘坐拖拉机并且举着标语聚集在法国西南部城镇科涅克，要求欧盟推迟即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投票。北京之前在对从欧盟进口的布兰迪进行反倾销调查之后，拒绝排除未来征收关税的可能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内需不振，而且通货紧缩压力加剧，一直是官方避谈的敏感话题。 但是在本月初，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行长易纲在公开示警之后，不少专家学者也都跟进，力促积极应对。对此，部分财经博主乐见官方或者将是放大招出台刺激新政，但分析人士说中国打击通缩的趋势仍然不明朗。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智伟在台北报道。
中国经济复苏力度乏力之下，中秋年假消费低于预期，再次验证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的挑战严峻。据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4号公布的8月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已经连续4个月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亦都较7月滑落 0.6 个百分点。该局的数据还显示，中国房市持续低迷，今年1至8月的新建商品屋的销售额近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23.6%， 房屋新开工面积亦都同比下降 22.5%。 中国学者和网络舆情显然是比较悲观，不过有不少的抖音博主是纷纷推测中国官方可能会网开一面，放宽网络审查，令到是学者和民众开始直面通缩。这个或者是显示应对通缩的方案很可能已经在路上，也就是官方可能在第四季放大招出台重大刺激政策来到扭转经济的颓势。不过几位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并不乐观。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国臣表示，早在两三年前，中国出现货币供给量呈双位数增长，物价却是未跟着走涨的情势之下，外界即已经是关注中国的通缩风险。过去一年来，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每个月的年增率都低于 1%， 摆明了中国确实笼罩在通缩的阴霾之下。虽然房屋和汽车等大宗商品在中国都出现降价以求的态势，但是民生的物资自从7月起就出现涨幅，包括因为价廉物美而被戏称为穷鬼三件套的可乐、方便面和榨菜等庶民美食竟是先后涨价。对此，黄国臣说，基础民生消费品的价格不降反升，反映中国所面临的停滞性通胀现象是现在最让基层民众是有感的困境。他说其中的原因之一和很多民众消费降级改买便宜的商品有关，因为市场需求走升是自然推升价格。另外，各个地方为了增加税收，新增各种罚款和公共服务费用等，亦都变得是相应提高商品制造和运输的成本，企业自然会将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扣除掉罚款以外，很大宗是来自于公共事务的价格上涨。
黄国臣说，扣除罚款之外，很大宗是来自公共设施的价格上升，比如说水电、公交车，这个可能是推动基本物价上升的原因。另一个就是因为大家没有钱去消费高档的餐厅，然后都去消费低档的必需品，价格就会上升。在美国波士顿的时事评论员王剑亦都说，中国房价暴跌令到民众不敢再贷款买屋，甚至急着提前还贷款，是这一波的通缩背后最大的小因。他说，中国当前的通缩危机与日本在90年代的情形是非常类似，唯一差异是中国的债务问题比日本更加严重。中国国务院9月10号首次披露的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的法定债务在2023年年底已经超过70万亿元，债务率超过 100%， 远远高于 60% 的警戒线。王健分析说，一般中国民众的财务压力更大，因为更多的家庭都靠夫妻两人和双方的父母共六个人的收入在这里凑钱来到买屋，一旦房价走跌，全家的消费力将会受到重创。
日本政府当年是有负债，但是跟中国现在的这个负债的情况没办法比啊。个人也好，企业也好，政府也好，中国的杠杆率超出了人类记录啊。
王健说，日本政府当年是有负债，但是跟中国现在的负债情况没办法比，个人又好，企业政府又好，中国的债务的杠杆率是超出了人类纪录。在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同意，中国最严峻的经济问题是来自占经济比重三成的房市的不景气，但他说中国的房屋市场泡沫问题日本、台湾都经历过，只是需要一个需要时间消化过剩余屋的过程。 另外，中国经济就算是进入中度的增长阶段，但它的增长率仍然如果是维持在 5% 的水平，比周边邻国的经济增速都还是好很多。虽然经济前景不佳，但是孙明德就分析，中共并没有在20届三中全会所发布的公布当中抛出明确的救市的政策，可见中国官方并不打算好像过去一样推出短期的刺激的政策。
中国大陆是有意让这个经济自然去调整，而不像过去动不动就是开始印钞票加大财政刺激。
孙明德说，中国官方有意让经济自然去调整，而不是好像过去这样是印钞票加大财政刺激。好似咁样，十几年嚟一直冇办法解决嘅房地产问题，一次解决到底，可能反而系好事。孙明德分析，中国物价走跌，恐怕官方有意稳住人民币嘅汇率，避免好似日本、台湾一样放任进口商品嘅价格上升。另外，中国市场庞大，各个省市嘅经济嘅发展程度不一，亦都好难简单咁用通缩一词嚟到系统称系所有地方嘅各异嘅经济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庄智伟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多间大学在校研究生总量超过本科生，被视为经济下滑之际学生逃避求职的缓冲。不过中国研究生直言，在时局动荡下延长学习的时间，换取培养第二专长或者等待未来更加容易就业的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中国传媒澎湃新闻9月16号报道，兰州大学日前公布2024年度的在校研究生首次超过了本科生总量。无独有偶，浙江工业大学数据也显示，录取研究生新生5382人，首次超越本科生新生的5342人。这个趋势自2021年起在中国各大高等学校陆续显现。北京清华大学2023年12月数据指出，该学年本科生新生人数3760人，而硕士博士研究生人数12069人。上海复旦大学2023年10月统计本科生总人数15764人，研究生人数36690人，相差悬殊。在厦门就读博士班的廖先生分析，博士生门槛虽然高，但全日制博士生有生活费、奖学金和伙食费津贴等诱因，成为进修的动力。不过廖先生亦都坦言，如果本科专业不容易求职，两年制的硕士班成为学生转换跑道的机会，培养第二专长。廖先生举例说，中国楼盘崩跌不见底，一些本科就读土木工程的学生因为看见坏的房市，硕士班纷纷跳船，选择知识产权等较有前景的产业。在台中的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认为，一方面企业职位竞争剧烈，高素质和高层次的人才需求越趋旺盛，然而本科生程度不足以支撑技术创新和科学研究领域的需求，因此在特定领域的产业读研究生仍然有它的必要性。据新华社3月1号发表的中国教育部统计，2023年度高等教育无入学率达到 60.2%， 随着中国本科教育的普及，亦都凸显了大学文凭含金量降低，在就业市场不具备竞争力。另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数据，理工学科的硕士招生数目是文史哲学科的近100倍。林展辉表示，这样反映出就业市场的重理工轻人文，硕士生自然就跟着就业机会逐水草而居。另一方面，林展辉亦都说，更多人选择读研究生只是看坏中国经济，准备再等两年看看形势会不会好转。林展辉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就
业市场已经萎缩，但同时毕业生还是这么多，过多的人每天游手好闲，另外一条出路那就是回到学校再进修，暂时逃避职场的竞争压力而回到学校。
林展辉对美国之音说，就业市场已经萎缩，同时毕业生仲是咁多，过多的人每日游手好闲，另外一条出路就是回到学校再进修，暂时逃避 職場的競爭壓力而回到學校。在深圳擔任留學顧問的雷先生以書面去回覆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經濟放緩，公辦、民辦大學持續擴招，中國本科生隨之增長，高教趨勢走向不讀研，大學畢業就意味著失業，本科畢業生工資水平較研究生略低，種種就業困境使到本科生讀研究生除了爭取更高學歷，亦都成為就業緩衝期。雷先生直言，讀研究生一半就是能夠幫助就業，一半就是逃避心態。同時，中國將會逐步延長退休年齡。雷先生認為，就業市場騰不出工作職位，年輕人求職更加困難，只能夠等待就業環境轉好，才會降低學生讀研究生的動機。林展輝表示，完整支撐國家的就業體系應該包括基層的技職教育、大專學校和小部分專研學術的碩士生、博士生，借鏡發達國家越高級的教育學位人數應該遞減的，但中國高等教育 K 型化發展呈現反金字塔，培養過多研究生卻沒辦法銜接就業市場，最終依然沒辦法解決青年失業率攀升的問題。長此以往會出現上層工作競爭激烈，但下層工作沒人做，高學歷青年眼高手低，不願意從事基層工作，當付出成本與獲取收益有落差，未來流浪碩士博士會越來越多，將會對國家發展造成巨大的影響。而事實上，多間高校因本研倒掛現象在中國社會媒體受到關注，話題登上微博熱搜，財經博主煙雨劉伯年批評教育改革玩得太過畸形了，逃避就業有用嗎？難道市場會越來越好嗎？北京的財經博主周思 CIO 直言教育產業化越做越大。在上海博士班研修社會學研究的曾小姐認為，在校碩士博士生的總量年年增加的原因應該跟很多研究生沒辦法按時畢業有關，因為中國高校研究生承擔沉重的發表期刊壓力，沒辦法達到發表要求者會導致延遲畢業。但是如果以新生人數來看，一線城市或者905名校常見碩士博士與本科生人數呈現兩倍的差距，曾小姐表示是頂尖大學人口吸力導致全國大學的本科碩士博士新人數依然呈現金字塔形。從經濟大環境來看，疫情時期的大學生通過遠距網課學習，專業能力與社會互動的訓練相對頻繁，亦都造成進入社會之後無法接軌。曾小姐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因为经济或就业环境的关系，选择不要就业然后直接读研，从大方向来说，很有可能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后疫情时代的遗留。
他说因为经济或者就业环境的关系，选择不去就业然后直接读研究生，从大方向来讲是很有可能的。这个现象的背后是后疫情时代的遗留，这一批大学生明显缺乏一些社会化的能力，至少在招聘面试这一关，他们不容易达到以前大学生的一般的水平。但另一方面，曾小姐指出，被称为 Z 世代的中国学生善用网络和社媒取得资源，好像是成为 KOL 获得收入，与上一代的赚钱思维有极大差异，进入职场就业不再是青年首要的目标。有关林乃娟的这一篇报道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以下是海外港人环节。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啊，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下住在美国的香港人究竟 怎樣去看待嚟緊嘅美國總統大選嘅咧？佢哋會投邊個嘅票嘅咧？
距離美國大選不足兩個月，而居美國嘅香港人點樣看待呢一場選舉咧？當中邊啲部分為佢哋所關心？對中國同香港嘅民主自由狀況表達過關注，就有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提姆沃爾茲。2017年，沃爾茲喺推特上發布佢同黃之峰嘅合照，並且咁樣寫。当时黄之锋因为雨伞运动的占领公民广场事件被判监六个月。香港社运人士敖卓轩提到2016年黄之锋和他在美国曾经亲身接触过沃尔兹。
第一次认识 Tim Walz 的时候就有跟 CCC 合作去搞一场的、我们会叫这些做 briefing event， 就是会有、一些国会山庄的议员助理啦，跟着会有可能有媒体会来啦，有些智库的人员。当时就黄之锋就是讲香港的情況是怎樣，然後 Tim Walz 就走了上去個台那裡，跟著他就一論嘴地去說其實即為何支持香港民主自由是這麼重要，而他是另外 很深刻就是 他是 很 energetic 的，即是他是很說話很生動，而且其實他是 沒有用稿的。 這件事以我過去可能例如十年來在、美國做倡議的經驗，其實不是那麼多議員可以是一些比較少人去講的議題，在沒什麼準備的情況之下是沒有稿的，然後就可以有一個這樣的支持，所以其實都我當時我記得是挺 impressed 的。
敖卓軒提到2017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很難去爭取議員支持，
咁唯一喺眾議院嘅民主黨嘅議員咧，係佢願意繼續去將佢嘅政治資本壓落去一條其實大家都覺得係好難通過嘅法案。嗰、那個就係 Tim Walz， 咁其實就係佢同 Chris Smith 就係一齊去將呢條法案第三次咁樣提咗出嚟。就所以就2017-2018年呢段時間咧，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已經即不至於係流產咁樣。
沃爾茲曾經在中國佛山教英語，帶過美國學生前往中國。有共和黨議員對沃爾茲展開調查，指他與中國有令人擔憂的關係。另一邊廂，有保守派香港人表示，在選擇候選人的時候要看重他的經濟政策。副總統何錦麗較早前指，他支持拜登提出向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個人對他們未實現收益徵收年度 25% 的稅項，批評何錦麗經濟主張膚淺。
在美国的香港人 Dominic 移民美国已经近40年，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首先很难过到，如果即是立到例去过到，你都不用再投资，你都是 unrealized gain， 即是你譬如买一些股票，今天10蚊一股买回来，现在值30蚊股，你要比税，我没卖到，我揸着股票不卖都要比税，所以是有很荒唐荒谬 的建议，如果反映到他的思想是几咁几咁点讲啊？即系 shallow。
佢特别提到近日 Facebook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指，拜登政府曾经要求喺 Facebook 上审查有关 Covid 嘅言论。
当佢哋有受到政治压力啊，去封锁一啲人嘅说话嘅时候咧，啊，某一啲人嘅说话时候，就算左又好右又好咧，我都唔同意嘅。啊，所以依家。特朗普上嚟嘅時候咧，有一樣嘢，我覺得佢喺法律上面就要禁止你去臨亂咁 censor 啲人嘅説話咯。
兩黨都有不同嘅港人支持者，香港人社區中心嘅創辦人就寄望大家討論歸討論，唔好傷感情。
香港人社區中心基金會主席 Matthew 對美國之音話：，
即係你好難叫個送佛嘅送耶穌，叫送耶穌嘅送佛咁樣嘅啫。其實就咁呢個都在所難免噶啦。希望就话讲还讲，就唔好大家伤感情咁样咯。
今集嘅海外港人节目就到此结束，喺下一集翻嚟再会啊！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ada.